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是杜淑妍，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今日是1月31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推特风暴直指情报部门主管，特朗普总统将会晤留学，寒流笼罩美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降至冰点以下。另外，香港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年花花市、年宵花市星期三开锣，近年多个政党以及政团开设年宵摊位，售卖特别设计讽刺时弊的产品，其中香港众志今年的主题产品讽刺中国国歌法立法，以及明日大屿人工岛填海计划。该党表示，部分产品经制作公司交给中国厂家印制，被中国当局禁止，反映当局的打压更严重。
我哋會覺得就係話，無論呢件事發生喺香港或者中國，其實我哋做嘅係一個合法，亦都冇問題嘅一個，即係一個商業組織。咁我哋覺得咁樣都要去禁止，都要落閘咧，其實反映打壓係越嚟越滲透到去唔同地方。
下半部分嘅時事經緯有詳細嘅報導。專題節目方面有劉寶坤製作嘅流行美語。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先收聽劉耀玲報告國際新聞。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推特上贬低了美国情报机构对伊斯兰国、北韩和伊朗的评估，此举似乎重新点燃了他和这些情报机构之间的长期不和。在一系列的推文当中，特朗普宣称将会对关键的改进负责，同时指责他的情报部门负责人极其被动和天真。特朗普总统在推文当中说，当他成为总统的时候，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已经失控，他们非常猖獗，自此之后就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特别在过去5个星期里面，哈里发终于很快被摧毁，这个在2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在谈到与平壤方面接触所作的努力的时候，特朗普说，美国和北韩的关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这个是实现无核化的良机。在伊朗问题上，他表示情报官员是错了。就在特朗普在发表推特风暴的前一日，他的国家情报总监以及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内的5个的主要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向美国国会议员提交了年度全球威胁评估报告。与特朗普总统的推文和其他之前的公开声明相比，情报官员所反映出的情况是严峻的。他们警告说，美国正是面临有毒混合物的威胁，加之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减弱，可能会使到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有机可乘。他们对伊斯兰国、北韩和伊朗的公开非机密的评估，亦都和总统过去的断言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在星期二对国会议员说，伊斯兰国将会继续对美国构成威胁，这种恐怖主义威胁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在北韩问题上，科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吉拿哈斯佩尔重申了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长期以来的担忧，虽然他愿意和美国对话，但他显然还没有真正准备好放弃他们的核野心。情报机构和总统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似乎不是那么明显。情报官员对议员说，截至目前为止，2015年世界大国和德克兰之间签订的核协定正在发挥作用，虽然特朗普在重新实施制裁的同时是退出了这个协议，但在更大威胁上，他们同意特朗普的观点。科茨对国会议员说，伊朗保持着中东地区最大的弹道导弹库存，而德克兰仍然在这里继续支持恐怖主义。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暗示说，他没多久之后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而在此之前，美中不会有最终的协议。特朗普说，和中国的谈判进展顺利，中国不希望加征关税，并且觉得如果能够达成协议，将会对中国有利。他说，星期四将会在白宫和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会晤。特朗普说，他将会努力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未有任何的问题留到以后。他说，所有的问题都在讨论当中，希望都能够得到解决。关税将会在3月1号上升到 25%， 所以大家都竭力在此之前是完成协议。 美中两国高层官员星期三在华盛顿展开为期两日的贸易谈判，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传出谈判取得突破的消息。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说，中美经贸磋商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未有更多的细节可以透露。彭博新闻社星期四报道说，未有迹象显示中国会对美国提出的北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作出让步。星期三，美中高层级的官员在华盛顿展开为期两日的贸易谈判，就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进行关键会谈的同时，谈判场外聚集了多位的中国访问，他们还采取了拦车上访的行动。他们说他们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不公的待遇。而有几名的访问就说他们是有个人的冤屈，申诉无门，要将他们的诉讼的材料递交给中国高层领导人。在当日首早时候，在刘鹤离开他下榻的酒店前来参加贸易会谈的时候，这些访问亦都曾经试图拦住刘鹤。访问王春燕说，他清晨五点就在酒店附近守候，他说他看到刘鹤就冲上前抱住他的大腿，要求受理他的案件。
中国说的什么依法治国，根本不是依法治国，给我们逼到美国来上访来了。见
王春燕说，中国说依法治国根本就不是依法治国，将他们逼到美国来上访见中国国家领导人都是无用的。两次拦车之后，据报王春燕已经被警察释放，而他们说在星期四他们还打算拦车上访。上亿美国民众星期三是经受了美国大陆有气温纪录以来的最严寒的天气。美国发生了九宗与严寒有关的死亡，而冷空气一直向东蔓延到新英格兰地区和中大西洋地区。美国官员说，除去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美国大陆有 85% 的地区星期三的气温是冰点以下，芝加哥星期三的最低气温是摄氏零下30度，接近但是未有打破最低温纪录，而明尼阿波利斯的最低气温是摄氏零下32度。据报道，在美国中西部一些地区，风冷效应使人感受到摄氏零下45度的严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次的主要内容有：安倍摸索对中国协调和严防并行，美中贸易谈判知识产权问题难以解决。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中高层贸易谈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高层级贸易谈判在昨日和今日两日在华盛顿召开，因为双方在此前的谈判之中未能在一些核心和结构性的问题上取得突破，外界对中方突然做出重大让步并不抱什么希望。而谈判前夕，美国对华为和孟晚舟的刑事指控令外界担心可能会令导致谈判陷入更为复杂的境地。1月28号星期一，中国副总理刘鹤抵达华盛顿，他昨日开始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进行为期两日的会谈。这一次谈判对于双方能否就结束目前的贸易战达成一个协议至关重要。但同一日，当美国司法部宣布对华为和孟晚舟提出刑事控罪后，贸易谈判的前景顿时变得暗淡，原本就飘忽不定的协议看起来有点渺茫。白宫发言人哈克比在回答相关问题时否认了对华为的指控与贸易谈判有关，他说那两件事并无关联。虽然分析认为中方不会对此事作是巧合，更有人担心刘鹤会因此忽就而去。金融时报在一份分析报道中提及刘鹤上一次带团赴华盛顿遇到的尴尬。去年五月中旬，刘鹤访问华盛顿期间，和美国财长鲁钦都表示双方同意至少短时期内不会互相征关税。而当时他刚刚回到北京，特朗普总统却做出自然相反的表述。该分析认为，美方此时宣布对华为和孟晚舟提出控罪，会令刘鹤更不可能就莱特希泽所坚持的中国进行结构性经济改革的要求方面做出让步。美国针对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禁令以及窃取 T-Mobile 商业机密的指控，正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贸易行为发难的核心。美中首脑去年12月1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时同意贸易战休兵3个月，双方就导致贸易争端的问题进行谈判。 若在3月1日时未能够达成协议，美方将提高针对20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商品的关税税率，从目前的10%推高到25%。此前媒体从熟悉谈判进展的消息来源了解到，双方在此前较低层级谈判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据报道，中国同意通过购买美国货物消减美中间的贸易逆差，但贸易逆差只是双方贸易争端的一方面问题，而相较而言，对于美方更为重要的结构性问题的谈判却未有取得进展。美中贸易争端的不确定性导致市场产生相当大的波动。一些分析认为，特朗普总统为稳定投资者情绪，可能会同意形成一个妥协性协议，或双方达成一个框架性协议，同意继续就导致贸易争端的问题进行谈判。影响双方贸易谈判的另外一个因素是特朗普的顾问间存在很大分歧。通常认为，财长鲁钦和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对华贸易方面态度较为温和，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总统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被视作对华鹰派。一些分析认为，中国在谈判之中拒绝在一些问题上让步，或者认为可以从总统顾问间的分歧以及特朗普对市场动荡的忧虑渔利，从谈判中获得最大利益。有分析认为，因刚刚结束的政府部门关闭亦都可能对这一次的谈判造成影响，因为中方可能会认为特朗普一直引以为豪的交易谈判声誉在这一次政府部门关闭中受损，或者会急于通过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而挽回声誉。但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贸易问题专家金斯德则对此提出告诫。他对纽约时报说，中国可能会将总统的退让视为一个软弱的信号，因而更为坚定的拒绝让步。但是中方这一次在谈判桌上面对的是莱特希泽，总统任命贸易代表主持这一轮谈判，已经预示双方要达成协议将是一件艰难的事。莱特希泽在同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南韩同谈自由贸易协议时表现出强硬姿态，而受到总统的信赖。金斯特在另外一个采访中对华盛顿邮报说，中方或者有错觉，认为总统会在一星期里面根据日子换顾问，并认为他本人亦都没什么底线，或者认为他对股市的忧虑超出他对基本经济问题的担忧。金斯德说，他认为那个是对华盛顿政治情势的误读。虽然中国在星期二对美国针对华为以及孟晚舟做出刑事指控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但观察人士认为中国不会因此放弃谈判。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杜大伟对 CNBC 表示，中方将继续谈判，他们对司法的做法会感到不快。但是杜大伟说，他认为他们会将这件事情和贸易谈判区分开。杜大伟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个国际贸易论坛上谈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之时，贸易争执比其带来更大压力。杜大伟说，中国经济减速，股市去年缩水近25%，并示意在采取措施防范某种形式的资金外流，经济处境艰难。杜大伟说，他认为中国还是会有促成协议的动力的。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报道。美中两国高层官员星期三在华盛顿展开为期2日的贸易谈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双方难有实质性突破，知识产权问题是主要的棘手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和中国副总理刘鹤带领的中方代表团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开始高层经贸磋商之际，中国正是快速推动外商投资法草案。这个举动被认为是为了满足美国对中国的要求，以缓解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这项新法包含知识产权保护，并且禁止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技术转让。 在这个之前，中国还成立了知识产权法庭，降低了进口汽车关税。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些举措难以缓解美国对中国包括知识产权到涉同强迫技术转让等结构性问题的担忧。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李布兰斯特对美国之音说，这种伎俩以前已经耍过好几次了，这些措施和宣布亦都做过，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他又说他不认为西方的中国批评人士会因为这些举措而软化立场。路透社星期三报道，熟悉双方谈判的人士以及贸易专家都表示，并没有几多迹象表明中国官员愿意解决美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求，包括保护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停止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的政策和做法。据报道，这些问题亦都在上次美中双方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经贸磋商的主要议题上面，但双方分歧仍然巨大，并没有在那次谈判之中取得任何的进展。彭博社报道说，北京提出在未来六年大量进口美国商品，在2024年之前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降低为零。华盛顿邮报星期二引述接触过美方谈判代表的学者和贸易团体的话讲，虽然中国提出会购买大量美国的商品以减少贸易赤字，并且承诺打击知识产权盗窃，但是中国尚未提出一个可以令到美国接受的监督机制。在这一轮美中高层经贸谈判之前，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知识产权保护不再强迫组建合资企业以及执行问题是谈判之中最重要的三个议题。他又表示，达成的协议是要可执行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去年发布的中国301调查报告详述了中国间接和非正式要求或者强迫技术转让的方式，包括不透明且任意的审批过程、合资要求、外商股比限制等。报告指出，中国在2010年至2016年的美中双边磋商之中，至少八次承诺不会利用技术转让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而且还承诺不会进行或者有意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但是大量证据表明中国的这样的做法仍然在继续。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上个星期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中之间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距离达成协议还很遥远。他又表示，特朗普政府需要促成结构性的改变。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提出的任何可能影响北京更广泛战略目标的提议，可能都会遭受到北京的强烈的抵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金斯德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中国并没有显示出会致力于全面市场自由化的迹象，而他最近发出的信息只是显示出相反的方向。他又指出，习近平最近表示要求坚持中国现有的模式，并且拥抱政治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日中关系改善之中，两国在东中国海围绕主权的纠纷依然不变。日本警惕中国军事威胁，增强防卫的态势亦有增无减。另一方面，两国经济合作的愿望鲜明，使得日中关系给世人矛盾重重的印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这个星期向国会发表新一年的施政报告当中，声称有意将日中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的发言，引起了不少海外传媒舆论关切以及是议论。但是在日本，主流传媒舆论反应冷淡，六大报在第二日的社论只有产经新闻的议论安倍对中国的政策不明确。国会朝野政党虽然照例反应褒贬不一，但是主要针对是经济政策。其实安倍晋三的施政报告当中，题目为是战后日本外交总决算，是放在第五章，内容包含着制定公正的经济规则，再构筑安全保障政策，俯瞰地球而外交的完成，世界当中的日本外交是四节。权且不论前四章安倍致力说明的内政政策，第五章的重点亦都是安全保障。安倍先后具体说明了 是对中国、对俄罗斯、对北韩等存在着阻滞问题的外交政策，相比安倍说明安保政策的时候，以去年12月日本发表的未来五年新防卫计划大纲为例，强调日本必须自己守护自己安全的力度。他说明的是对中俄北韩外交只是流水账，甚至是对目前国内舆论最关注的日俄外交亦都未有触及到焦点。安倍施政报告涉及的日中关系传闻是通过去年秋季访问中国，日中关系已经完全恢复到正常轨道。基于他和习近平主席确认了在国际标准之下，从竞争到协调、互不威胁、共同发展自由公平的贸易体制三原则作为今后两国的目标，加深以首脑之间的不断交往和政治、经济、文化、体育、青少年交流为首，所有方面的国民层次交流，将日中关系推向新的阶段。安倍在再构筑安全保障政策一节的传闻则是说，日本的外交安全保障的基础是日美同盟，通过成立和平安全法加强彼此援助的同盟纽带关系，现时日美同盟前所未有的坚固，在此是信赖关系之下，他们正在合作减轻冲绳基地的负担。基于至今超过20年同冲绳县各市町村的不断的对话，被称为是世界最危险的普天间机场正在实现转移到边野古早日全面归还的计划。没有自我守护气概的国家，哪一个亦都不会来守护。安保的政策的基建是自己国家的自己努力，和冷战终结一起开始的平成30年间，日本卷入的安保环境是激变，现时即使是这个时候亦都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以及是与以往位数的速度增加的现实。科技进化根本是改变着安保的方式，各国进入了竞争网络空间、宇宙空间的时代，至今是处于延长线上的安保政策已经是不足以应付。国民的生命和和平生活是通过自己的自身主努力来彻底守护，而在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底下，彻底加强为此构筑的体制，扩大自我扮演的角色，争取确保在网络以及是宇宙这些领域的优势，用与过去全然不同的改革速度来推进构筑新防卫力。安倍虽然在安保政策当中没有指名中国，但是他说新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最大焦点的是指明防备近年中国崛起。该大纲中国动向一节里面叙述中俄北韩动向当中最集中描述中国威胁，指出中国在这个世纪当中建设的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是以欠缺透明性、增加高水准国防费以及是以核武器、导弹战力和海空战力为中心，迅速地扩大和增强军事质量，其中指挥系统可能是混乱等网络领域，电磁波领域的能力亦都在迅速地发展，与此同时开始开发实验对卫星武器等，继续加强宇宙领域能力，重视确保在新领域的优势，还有提升突破导弹防御能力、着陆能力等意图。这些加强的军事能力是为了在周边地区阻止其他国家的军事接近和展开，阻碍该个地区的军事活动，即是所谓的加强反介入和区域阻绝武器能力，更加进一步是和构筑实行远方作战能力挂钩。大纲仲指出，中国基于不容国际秩序的独自主张，以力量为靠山，尝试是单方面改变现状，向东中国海为首的海空域扩大和活跃军事活动，并且向太平洋以及日本海扩张，近年特别是频繁进出太平洋，并且向南中国海建设军事据点，扩大海空活动。大纲里面表示，这些中国军事动向是国防政策与军事不透明的耦合，令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安全保障生出了强烈的忧虑，今后有持续是极大关切以及加以注视的必要，并且极为期待中国在地区以及国际社会以更加协调的形式积极发挥作用。大纲是基于中俄北韩对日本安全环境的威胁，指出日本是需要增强防卫应对，解释在去年5月批准的 27.47 万亿日元 亦都是大约2520亿美元的未来五年增购军备、装修、准航母等防卫预算政策。而中国军事专家杜文龙则是在中国央视上面严词谴责日本的新防卫大纲是进攻计划大纲。虽然严防中国同东中国海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周边日中船舰纠纷一样，去年秋天以来依旧，但是安倍亦都努力谋求同中国正常的外交关系，共同写客席论述员江田聪表示，安倍去年10月访问中国的前一日，在国会发表的施政报告的同时，开始给予了他自己提倡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的战略意志贴上封条。江田引述外务省透露的消息说，因为中国不是很高兴地认为战略意志是敌视中国的表现，所以安倍顾忌了中国，避免误解。几个月以来，印太战略在官方语言当中消失。这个星期安倍在施政报告当中提起的印太是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广大海空，今后亦都要成为无论国家大小所有国家都能够受惠的和平和繁荣基础。共同展望这个前景的所有国家合力，日本将会构筑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江田分析说，这个是安倍政权为了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有意切割经济和安保的战略，而避谈印太战略即是首相官邸和外务省磋商得出的结论，让安倍访问中国之前已经是向美国说明，并且取得到理解。江田仲表示，中国外交部亦都没有忙回报，安倍抵达北京之前，外交部向中国传媒指示积极报道日本海外经济援助的贡献，不要将印太战略写作为是对抗一带一路战略等，强调要宣传中日在第三国的合作。但是江田指出，安倍说他和习近平确认在国际标准之下，从竞争到协调、互不威胁、共同发展、自由公平的贸易体制三原则，无论外务省里面还是中方都有疑窦，但是中方未称是三原则。而新华社对后两点的报道亦都是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暗藏针对美国之意。江田认为，日方担心安倍所讲的日中三原则恐怕只是安倍的三原则。两国关系当中经济能否与安保切割，或者是安倍正在摸索的新时代外交出路，在当今充满不妥协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和塔利班谈判人员说，他们已经就一项和平协议的框架草案达成一致，该协议目的在结束美国参与阿富汗冲突17年的局面。该框架在上个星期卡塔尔为期六日的谈判中敲定。分析人士说，在阿富汗达成可持续和平协议的道路上有很多的障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这项协议将会包括从阿富汗撤出大约14000名美军作为交换，伊斯兰主义组织塔利班承诺停止暴力活动，并且拒绝为恐怖组织提供避风港。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表示，美国的首要任务是结束阿富汗战争，并且确保阿富汗再亦都没有恐怖主义基地。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一对记者说，谈判将会继续进行，但是他拒绝提供细节。美国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哈里纳扎德在周末喀布尔向阿富汗总统加尼通报了会谈的进展，加尼再次呼吁与塔利班直接对话。加尼说，他是呼吁塔利班从外国人的恶毒计划当中脱身出来，展示出他们对阿富汗意愿、接受阿富汗人对和平的要求，并且与阿富汗政府进行认真的谈判。到目前为止，塔利班领导人拒绝与政府直接对话，他们表示阿富汗政府是美国的傀儡。美国前大使多宾斯表示，双方都认为冲突无法靠军事来解决，但是他说还有很多的障碍是需要克服。
First, is the Taliban willing to talk to the Afghan government and stop fighting while they do it?
多宾斯表示，第一，塔利班是否愿意与阿富汗政府谈判，并且在谈判期间停止战斗；第二，与阿富汗政府的谈判能否达成共识，就阿富汗的治理问题作出某些新的安排；第三，这些新的安排，这份协议是否会得到执行。人权活动人士表示，任何可靠的协议都必须要涉及到人权，特别是妇女的权利。 阿富汗人权委员会的萨马尔表示，如果包括美国和阿富汗政府在内的和平谈判各方将人权以及妇女权利排除在谈判之外，这个将不利于持久和平，而只是一项短期的政治交易。人权倡导者阿富汗前妇女事务部长萨马对美国之音说，任何和平协议的成功都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萨马尔表示，如果塔利班方面不向阿富汗人民道歉，不为他们的暴力行为感到抱歉，就不会有和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北约秘书长敦促中国依法公正对待被拘押的加拿大公民。有一名苹果汽车业务员工被控为中国公司窃取商业秘密。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星期三发布的报告说，中国以军力背景推进改变，提升不信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呼吁中国依照司法程序公正地对待两名被拘押的加拿大公民。他星期四表示，他正以忧虑的心情关注住去年12月被中国拘押的两名加拿大人的情况。斯托尔滕贝格呼吁北京当局解决加拿大的关注，加拿大政府要中国将两个人立即释放。加拿大去年12月1号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了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之后，中国作出了愤怒的反应，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他，否则将会付出代价。在发出警告之后没多久，中国当局就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逮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佛。这两个人被中国拘押，显然是报复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斯托尔滕贝格还说，他同时希望北约成员国签署同意马其顿加入北约的协议。在此之前，马其顿和希腊之间历经几十年的国名的争端之后，同意将国名更改成为北马其顿。苹果公司一名硬体的工程师在美国被控为中国公司窃取自动驾驶汽车有关的商业秘密，这个已经是去年7月以来的第二宗类似的案件。这次起诉正值美中关系高度紧张之际，不单止贸易争端如火如荼，美国多个政府机构还指责中国参与多项计划，其中包括窃取领先科技公司的知识产权。提交给三藩市联邦法院的一份诉状说，苹果公司发现2018年入职的陈继忠曾经在一个秘密工作区里面是拍照并且下载了2000份的文件，其中包括自动驾驶汽车项目的手册、示意图和图表。检察官说，苹果公司认为这些资料的泄露是具有是巨大的破坏性。中国公民陈继忠去年夏天他被苹果公司聘为硬体开发商的人员，是苹果公司自动驾驶汽车项目泰坦计划的5000名的员工之一。苹果公司说，苹果公司非常重视他们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他们正在与当局就此事进行调查，并且将所有问题提交给联邦调查局，而陈继忠的律师就拒绝就此事是置评。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星期三发布的报告说，中国以一带一路的构想推动构建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引发了美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国家和组织的警惕，而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以军事力量为背景强行改变现状的做法提升了不信任。防卫研究所每年发布分析中国军事等方面动向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9年报告的主题是围绕亚洲秩序的战略和有关的影响。报告说，习近平政权的秩序战略有两个核心，一个是依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力推动经济发展，并且地区和国际秩序的形成当中发挥主导作用，而第二个是依靠迅速提高的军事力量，在包括领土主权等的核心利益上通过施压获取让步。报告提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加强军事活动，以及与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摩擦，有开展恐吓性经济外交的意图，并且说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或者可以是说未必对中国有利。美国议员提名被中国政府囚禁的伊力哈莫土赫提为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今年49岁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莫土赫提是前中央民族大学的副教授，2014年9月被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13名跨党派的美国国会议员在联名签署一封被挪威奥斯陆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的信当中说，他们相信没有人比土克提教授更加能够获得委员会在2019年的认可，他象征着在中国为和平与人权进行的和平斗争。据路透社报道，台湾电子生产商富士康公司正重新考虑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生产高级液晶显示幕的计划，并且表示雇佣的人员将主要是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而不是好像起初承诺的这样是以制造业的工人为主。富士康公司在2017年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会投资100亿美金在威斯康辛州建设工厂，并且创造13000个工作的岗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分析人士认为阿富汗和平之路障碍重重；中国的良心陈日君、华盛顿获殊荣；仍忧心教宗可能轻信共产党。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猪年农历年烧花市开锣，政党特色产品讽刺时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年宵花市星期三开锣，近年多个政党及政团开设年宵摊位，售卖特别设计讽刺时弊的产品。其中香港众志今年的主题产品讽刺中国国歌立法及明日大屿人工岛填海计划。该党表示，部分产品经制作公司交给中国厂商印制，被中国当局禁止，反映当局的打压更严重，影响创作及表达自由。另有政党表示，为了避免中国当局审查，将年宵产品交给台湾或者香港厂商制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距离农历猪年还有倒数五日，香港各区一年一度设有15个为期6日的农历新年年宵花市，星期三即是1月30号正式开锣。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的年宵花市，除了售卖年花、食品等贺年应节物品，很多政党和政治团体都开设摊位，售卖特别设计讽刺时弊的产品，反映香港的政治现况，亦都呼应农历猪年的主题，亦都有知名的政界人士为市民积极写挥春。主张香港前途自决的年轻政团香港众志，今年年宵摊档的主题是今年不再做港猪，希望更加多香港人愿意关心社会，由今年起不再做不理世事的港猪。香港众志在年宵摊位开锣前夕发新闻稿表示，该党制作今年不再做港猪的布袋的时候，布袋的设计图原本印有香港众志的标志，及后收到制作公司拒绝印制有香港众志标志的设计图，该党转换另一间制作公司同样被拒印制该党的标志。据制作公司职员透露，厂方收到政府批文，有一系列的字样和图案不得印制，其中包括香港众志的标志和中英文名称等等。香港众志表示，迫于无奈，该党决定修改设计图，删去香港众志的标志，才能够成功印制今年不再做港猪的布袋。该党仲话，这种情况从来未有在过往的年宵产品筹备过程当中发生。香港众志主席林朗彦联同多名成员星期三在年宵摊档举行记者会，介绍该党今年的年宵产品。林朗彦回应传媒提问表示，该党落单的制作公司是香港的公司，而相关公司将布袋交给中国的厂商制作，收到中国公安部发出的批文，禁止中国厂商印制香港众志标志的产品。林朗彦批评中国当局的打压越来越严重，影响创作和表达自由。
咁我哋對於一個情況，我哋會覺得就係話，無論呢件事發生喺香港或者中國，其實我哋做嘅係一個合法，亦都冇問題嘅一個一個商業嚟嘅啫。咁我哋覺得咁樣都要去禁止，都要落閘咧，其實反映打壓係越嚟越滲透到去唔同地方。過往都係一啲官方機構啦，或者銀行公司註冊呢啲做唔到，而家連我哋去買一個服務都做唔到，其實會令到香港嘅反對派團體，我哋主張自決嘅團體，其實個生存都係好困難。
除了今年不再做港珠布袋，香港眾志今年的年宵產品還有呢首是禁歌紙膠帶，諷刺中國國歌法立法如箭在弦。這一卷膠帶的內容是香港人耳熟能詳的改版中國國歌，強調香港人都有不歌頌的自由。另一款聽海哭的聲音 T 恤，諷刺明日大嶼人工島填海計劃是百害而無一利的發展，正在蠶食香港的大海。林朗彦表示，該黨今年的年宵主題是反對中國國歌法立法和明日大嶼人工島填海計劃，目前這兩個運動稍為平靜了下來，他們希望市民透過這些年宵產品再次關心這兩個議題。
我哋希望市民再關心翻，因為好快就係、是、國歌法就會繼續去手讀之後就放委員會啦等等嘅程序啦。咁人工島又要攞第一筆嘅即係前期撥款啦，差唔多四五月到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市民喺未來呢半年咧係好關心呢兩個議題。咁我哋個重點就係、是、即係宣傳關於反對國歌法同埋關心明日大嶼咯。
對於在中國國歌法立法程序展開之後，仍然在年宵攤位售賣諷刺中國國歌歌詞的二次創作產品，會不會負上法律風險？林朗彦表示，不擔心會有法律風險，因為國歌法立法之後是沒有追溯力。他強調，就算立法之後，仍然會繼續他們的理念。
咁我哋要公民抗命都系一样嘅啫，因为我哋觉得呢件事系冇问题，都系正当。我觉得即系市民绝对有权利去向国歌抗议，甚至去做一啲二次创作。
至于立法之后仍然有讽刺中国国歌歌词嘅产品喺市面发售，或者有人使用相关产品，会唔会触犯法律？林朗彦认为要交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回应，因为目前的条例模糊不清，到底什么是发布、侮辱都没有清晰的规定。社民连珠年的年宵摊位继续邀请政治漫画家专指绘画大型主题布景讽刺时弊。社民连主席吴文远表示，今年摊位漫画的主题是维园三杀，包括前特首梁振英涉嫌贪污的 UGL 案被律政司放生，现在就不断追杀野猪，建议要将野猪人道毁灭。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就是放生梁振英的豪放女，帮他剪断脚链。特首林郑月娥就是残害老人，扣除60至64岁长者的综援金额，连老人的拐杖都截断。吴文远回应传媒提问表示，过去该党设计的年宵产品交给中国厂商制作，都遇过政治审查，有一批产品甚至被中国当局扣押。為免製作過程再遇到麻煩，該黨近幾年都將諷刺時弊的年宵產品交給台灣廠商製作。吳文遠還說，中國當局政治審查無阻政黨在年宵花市售賣政治題材的產品。
你現在都越來越多政黨搞年宵攤檔的，還有你剛剛講的所謂大陸的審查，即是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咁我哋始終都喺香港，我哋都可以仲算係有啲言論自由啩。咁我哋咪盡量做得幾多咪幾多咯。
民主黨今年嘅年宵攤位回應日漸嚴峻嘅政治局勢，以議事廳狼人為題，製作一套卡牌遊戲喺攤位發售。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卡牌遊戲的政治訊息包括過去一年政府管治出現的問題，例如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港珠澳大橋、 观塘音乐喷泉、UGL 案同埋明日大屿人工岛等等，呢一啲都系港府唔听民意、强行推动嘅大型建设，而受苦受害嘅都系香港市民。胡志伟仲话，希望藉住卡牌游戏为市民扫除闷气，新一年带嚟好嘅气氛。
分佳节嘅时间咧，系扫除咗过去嘅闷气啦，希望新嘅一年咧系迎来一啲系好嘅气氛吓。咁、所以都准备咗一个咧，系即系我哋叫做系子模型啦吓。咁呢一个咧系希望大家接咗呢个子模型，诸事大吉。咁亦都希望咧，新嘅一年有唔开心嘅事情咧，都可以系送狗迎猪，喺猪年嘅时间咧系事事顺境。咁呢个当然我哋好多香港市民心里边嘅愿望，但系都明白到个政治气压咧系好低嘅。咁所以我哋系即系喺呢两个角度里边咧，系将我哋嘅系即系摊档咧，系无论系布置好或者系提供嘅一个内容都好咧，都围绕住呢两个题目咯。
记者问及过去民主党制作政治题材的年宵产品都曾经因为找中国厂商制作，在产品运回香港的时候被中国当局扣关，今年民主党制作同类产品有没有问题？胡志伟回应表示，过去民主党因为找中国厂商遇到扣查，今年议事厅狼人卡牌游戏就放在香港制作，避免中国当局的扣查。
我想大家讲得很啱，就是说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其实都是香港社会核心价值来的。那这个都是正正就是香港和内地是最大的分别的地方。所以我很相信呢，就是作为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我们每一个香港市民其实大家都是要共同的努力呢，去捍卫我们有的这个核心价值。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想象到当真是一重一国轻两制的话，其实就慢慢就是会朝向这个是内地化的影响，而内地化的影响越来越彰显的时间，正正就会是影响到香港的核心价值。
公民党今年的年宵摊位延续过去几年的本土特色，今年的主题是屋邨情怀，穿梭足迹的文件夹，亦都有讽刺大湾区的大湾猪颈枕，同埋結合環保概念同埋諷刺官員不濟嘅掃走膠罐玻璃飲管套裝。公民黨創黨主席余若薇創作同埋親筆書寫一對對聯：人去大灣尋空寶，我留港區護鄉土。希望香港人唔好被政府洗腦式嘅宣傳影響，應該留喺香港守護核心價值。
政府日日喺度灌輸我哋一啲即係好似洗腦式嘅廣告、植入式嘅廣告，叫我哋去大灣區。咁我覺得好多時候咧，就大家去到嘅時候咧，就會發現好多時候係去真係尋寶，但係其實咧係淘寶啦，或者係淘空寶。最實際嘅咧，依然係留翻香港，護翻我哋香港嘅核心價值啦，守護我哋嘅城市啦，同埋我哋一路珍惜嘅一啲好緊要嘅一啲價值。
香港支聯會今年六四三十週年的年宵攤位以人民不會忘記主題推出紀念品，包括黑白兩色的 T 恤和電話卡套，和兩款以八九民運相片設計的運動毛巾，另有全新設計的坦克人膠積木組合，重現1989年6月5日清晨王維林擋坦克的場景。政治漫画家专子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亦都会到场为市民画肖像和写挥春，替六四纪念馆筹募经费，希望民主中国早日实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子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串法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是 Facebook 面书网页索取挂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1月28号星期一在华盛顿获颁道路门里根自由勋章，以表彰他多年来为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宗教自由及人权事业勇敢发声。陈日君说，这一项殊荣属于中国大陆和香港所有那一些为自由和民主承受苦难付出代价的英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凌露的报道。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将今年的杜鲁门里根自由勋章授予这位刚刚过完87岁生日的香港荣休枢机主教。多年来陈日君从不避讳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他曾经公开抨击中国共产党血腥镇压1989年天安门抗议，残忍压制法轮功群体，在香港民主运动中他亦发出颇具影响力的声音。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主席李爱德华之话，陈日君所做的工作令很多人将他誉为香港的良心，而他们更加愿意称他为中国的良心。陈日君近来的批评直言不讳地指向梵蒂冈与北京一系列的修好行动。陈日君以他这么高龄还专程飞到梵蒂冈和教宗见面，希望他不要轻信北京的承诺，比如承诺教宗对中国的主教任命拥有最后的决定权。陈日君对美国之音说，
我为他担心啊，因为如果前面的话都是政府说了，那么他最后一句话可以说什么了啊？
陈日君表示，他为教宗担心，如果前面的话是政府讲了，那他最后一句话可以讲什么呢？政府提的名字肯定是他们的人，不是教会的人，教宗否决否决得几多次，他看将来不是太容易。他说教宗每次见他都很温柔亲切，留心听他讲话，但是他写给教宗的很多信都石沉大海。陈日君说，
没有回信给我啊，那么所以现在好像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决定的事情。
陈日君说教宗没有回信给他，现在他们决定的事和他的决定很不同，当然他们有困难，他觉得到现在为止教宗还是没错，希望他谨慎一点，因为第一步已经很不安全，以下这几步如果他走下去他觉得很困难，他怕是对教会好不好。美国前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和陈日君有同样的担忧，他说他个人认为不能够相信中国政府，他们会迫害教会，拘捕很多牧师、很多律师，他们掠夺西藏，那里几乎是一场文化种族灭绝，100万维吾尔人被关进集中营，法轮功一直遭受迫害，他觉得中国政府不可信任。出席颁奖活动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新疆穆斯林、法轮功学员、基督徒、藏传佛教信徒正在经历毛泽东时代以来最为严厉的打压，习近平以宗教中国化为名，对信徒的迫害亦达到毛泽东时代以来空前的程度。他说全世界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对抗习近平在中国境内对所有宗教信仰残酷咄咄逼人的打压。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自从1999年起每年颁发杜鲁门里根自由勋章，表彰那些终其一生积极奔波宣扬自由民主理念，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独裁政权以及其他专制统治做斗争的勇士。魏京生、吴宏达、杨建利、陈光诚、多里坤、艾沙等知名民主自由的倡导者此前曾经获此殊荣。陈日君说他很荣幸获得这个勋章，但是这个荣誉不属于他本人。他说他在1948年共产党占领中国大陆前到了香港，可以说几乎没有为自由付出任何代价。陈日君说这个荣誉属于中国大陆和香港境内那些为争取自由而付出代价的人，那些真正值得享有这个殊荣但是无法到达这里的人。陈日君说他想记住那些英雄，那些此刻正在中国和香港蒙受苦难的人，那些为尊严、自由和民主发声的人，那些知名和无名的英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凌露在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喺一个朋友嘅屋企里面嚟参加 party 噶，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do， 另一个咧就系 check。
Hey Larry， 参加 party 的人都很开心，但是 Jack 头先在那边好像同人闹交啊，究竟是什么事啊？
Oh, Jack and some other dude were having a really intense argument. We were afraid they might get into a fight, so we had to separate them.
就是咯，他们闹得很犀利，好像要动手打交一样。不过 Larry， 你叫另外那个人做什么话？ Dude， 为什么啊？
Dude, spelled D-U-D-E, is another word for guy or man.I just said Jack and some other dude were arguing.
Oh, dude, 是指男人，我还以为是那个人的名字。你刚才说 Jack 和那个人吵得很厉害。诶 Larry, 那你叫人家 dude, 有没有不好的意思的？
What? No, of course not. Dude just means guy. However, it is very informal, so you'd sound silly if you called someone important a dude or used it in a formal situation.
Oh,Duke 这个称呼没有贬义，只是一般用在很随便的场合。哎，好像你告诉我，如果在正式的场合，我将哪一位大人物叫做 Duke， 那就出丑了。
And usually only younger people use the word dude, and it usually refers to fairly young men.
Oh, Duke 一般是年轻人用的词，而且 Duke 也是指年轻人。是了，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我在一间店铺里面听到两个年轻人用 Duke 这个词，那时候我不懂他为什么。诶 Duke 不就是相当于中文里面的讲的那个人吗？
That's right. See that dude over there? That's my pal Frank. I'll ask him for a beer. Hey dude, toss me one of those beers. Thanks.
诶、哎、你真是好意思的，自己不去拿啤酒，叫你那个 Duke 扔过来，好像你接得住着。No, Larry， 我看见我的同屋向这边走过来，如果他见到我，他又要缠着我不放的了。
What? That tall girl with glasses? Is that the chick you're always telling me about?
是啊，就是那个戴眼镜的高妹。你叫她什么话？ Chick？ 诶 Larry， 我虽然不太喜欢那个女仔，但是我也不想用难听的词来骂她的。
Huh? I didn't say any bad words. I said that chick.Chick, spelled C-H-I-C-K, means young woman. It's not a bad word, although some people find it a little offensive.
Oh, 原来 chick 这个词是指年轻的女仔。哎呀，如果直接翻译成中文就不太好了。你说在英文里面 chick 不是闹人的话，但是你又说有些人听了会不太开心，那即是怎么
的？ Well, some women find it demeaning.I guess they think that baby chickens are cute, but sort of brainless. You can use this word around your friends, but not in formal situations or with strangers.
Oh, 我明白了。Chick 这个词本来意思是鸡仔。鸡仔虽然得意，但是好像没什么脑，傻傻地的。所以有些女仔就不喜欢被人叫做 chick。这样说，可以在熟朋友之间用 chick 这个词，不过不要在正式场合，或者叫一个陌生人做 chick。诶 Larry， 我们还是快点走吧，我不想被那个同屋缠着我不放、啊、
Hey, there she goes. You're in luck, Li Hua. Your roommate's gone. She just left with two other chicks and that dude who was arguing with Jack.
蛤，她和另外两个女仔一起走了，还有那个和 Jack 闹交的 Duke。 哈，真是谢天谢地了。哈，现在我们可以开开心心地玩了。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就系 Dude， 系口语里面男孩或者男仔之间嘅称呼，就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嘅家伙。另一个咧就系 Chick， 喺口语里面就系指年轻嘅女子。好啦，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